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逢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呢，我素琴在这里会主持这个节目的。但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呢，不单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等廖医生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上个月呢，廖医生因为工作的缘故不在香港，所以呢，上个月没有精神健康热线。而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把握机会打我们的热线吧。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无论是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把握机会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郑姊妹已经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郑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好的，廖医生好。
郑姊妹你好。
我就是有点紧张哦。
不用不用紧张，慢慢说，有什么事情就慢慢说好吗？
我主要就是帮我妹妹询问一下那个事情，我妹妹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哈。然后我妹妹结婚以来，一直就是夫妻不和睦，就是经常吵架呀打架呀，就是导致我妹妹就是有精神分裂症，大概有十来年了好像。然后她女儿十七八岁了，然后就是两年前年，好像是前年吧，就是这两年又查出来两个女儿都是精神分裂症。
哦。
然后是，然后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夫妻吵架，然后家庭也相当贫困。所以引起我妹妹那个精神分裂症，然后导致现在两个女儿可能在这个环境下影响下来也是精神分裂症。然后呢就是主要问一下廖医生，然后就是两个女儿，然后就是出院以后，就是那个大女儿还可能吃药，有时候可能吃药，那个小女儿跟我妹妹就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然后就是她那个脾气也很贱，很贱的，就是把药就是递给她放在嘴里也她吐出去，然后她说我不吃药，我就是不吃药，看你怎么念，看你怎么办。
是。
然后我，他就是时不时的是这样。
是是。
不按时吃药，是这样。然后
你还有要说的吗？
还有就是那小女儿就是经常骂人。然后就是做错事，我就说他们做错事，就是比如说骂人的哈，就是无缘无故的骂人，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责备他，就是责备他的错，就是他就是责备他，然后我们嘛就是不敢去责备他，就是怕影响到加重到他的病情。所以呢，
是
就是都由着他，就是他想骂人啊，就让他骂，然后他想干什么就都是由着他，好像他就是变得无法无天了，好像这个情况。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你的妹妹的孩子对不对？
是小女儿。她脾气很犟的，就是说像她大女儿很善良的，然后也按时吃药，也那个性情还温柔，就是小女儿。
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妹妹结婚以后呢，跟她的丈夫关系不好，一直吵架，而且家庭也很贫穷，而导致现在你的妹妹患了精神分裂症。但是没想到她，你妹妹的两个女儿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是。
好，大女儿呢就是温顺肯吃药，小女儿就是不肯吃药，然后常常骂人，是吗？
对。
嗯。
对。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这个妹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几岁呀？
大女儿是18岁，这个我还没问得很清楚。那个小女儿16岁，16周岁好像。
哦哦。
大女儿17周岁，就是差一两岁吧。
好好好，所以一个是18岁，一个是16岁，而他们都是就是医生诊断他们是患了精神分裂症。
是。对。
是什么时候诊断出来的？大女儿跟小女儿是什么几岁的时候诊断出来的？
就是2年前好像。
哦，2年前。但是你的妹妹是因为结婚以后才造成的精神分裂症吗？
对，就是结婚以后，就是现在是大概10年了，等诊断出来。
他
原先是没有的。
原先是没有的哈。
嗯。
好，那我问到这里，我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了。嗯。
嗯，好，郑姊妹，我听到你的情况，家人的病情都我们感觉不容易，因为精神分裂症也好，其他的心理疾病也好，就是在家里面家人的关系都有一些互动，会互相影响，也会导致其他家人一些心理的压力，所以我们都很重要，就是明白用什么的方法去帮助他们能够治疗好一点，康复好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首先我听到两个女儿10多岁都有精神分裂症。首先我们千万有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就是不明白，以为是因为父亲母亲家庭的关系贫穷各类的原因导致精神分裂症。
嗯，
其实都不对。最重要的因素，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就是精神分裂症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遗传。
遗传，
遗传不一定是爸爸妈妈遗传，可能是祖父母啊，其他的一个人的遗传基因里面，
是
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是健康的人，都有一些可能导致某一些病的遗传基因。比方说血压高啊，糖尿病啊，精神分裂症都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很多很正常的家庭，
嗯，
很快乐的性格的人，情绪很正常，没有什么精神压力，都可以会特别是很小的时候10多岁都发展出精神分裂症，就这个就都是我们现代的了解医学的研究，都是脑部的某一个地方的分泌脑细胞的分泌不平衡，就是有一些多巴胺过多，太多分泌太过量，就会导致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比方说一些常见的幻觉啊，妄想啊，发脾气啊，很激动啊，情绪不稳定，这些都是只是脑分泌的不平衡，所以很重要，现代的医疗就是一定要用好的药物治疗来控制这个病的症状，才可以有康复的机会。
是，
当然如果有以前没有药物的连带，从前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的医治了，但是现代大部分的国家在我们国内都是一样，大部分的大城市如果有精神科医生的话，都有一些很有效的药物，通常都很有用的。
是
啊，你刚才讲就是小的女儿
不肯吃药，
不能吃药，这个当然是问题了。因为如果不吃药，病情就没办法控制，她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多幻觉啊，很容易就情绪不稳定啊，会骂人啊，会有一些行为问题啊，有伤害自己、伤害人的
行为
都不一定，所以这个情况都没办法可以正常生活。另外就是如果太严重就需要进到医院去住院治疗了。
就是小女儿如果是她不配合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住院，在医院住院去治疗。
都是怎样讲，就是进医院都是医生护士治疗人员尽量鼓励 帮他们鼓励解释另外就是尽量做到就是让他们服用药物，
吃药，对，
吃药是最好的，因为吃药每一天吃药万一有一些副作用都可以停药。
是
啊，所以在医院治疗的时候都通常是口服的药物治疗，直到到一个时间，如果他本人都是很抗拒不肯用不肯合作去服药，就有一些有一部分药物有打针的
哦，
可以可能两个礼拜呀、四个礼拜打一针，当然去医院啊诊所去打针了将来所以如果小女儿真的不合作没办法可以合作去服药的话，将来可能情况再严重不稳定，就是可能需要带她进到医院住院治疗的时候，就医生会挑选一些有效安全的药物让她服用，如果一段时间她都不合作的话，就可能劝家人一同劝她去
住院
接受打针，将来就每个月到医院打针就可以了。
是，
所以精神分裂症跟其他的病，跟忧郁症有一些不同。忧郁症可以不吃药，单单吃心理治疗啊、心理咨询都有可能医治的好。但是精神分裂症都没办法了，一定要药物治疗了。
对，一定要吃药。精神分裂症不吃药的话，就问题就蛮严重的。所以刚才您问小女儿，就是说任性骂人，这个也是因为她不吃药的缘故造成的嘛？刚才医疗医生讲的，对不对？
因为通常很多病人开始病发啊、复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精神不稳定啊、情绪不稳定啊，有一些幻觉，他就容易有发脾气啊、骂人啊，有一些行为不好的行为啊、暴力的行为，这些都是如果有药物治疗的话，都很快可以控制得很好。我们都看过有很多很暴力啊、很严重的病人，一进到医院呢，有药物治疗，几天之后就可以好起来啊，稳定下来。
是。好，那你明白了吗？就是廖医生刚才跟你解释的，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没有呢？
我明白了，就是住院以后了，然后他回家，住院也住过两三次了，然后他回家也就是不肯吃药，就是
你是说小女儿也住院过，对不对？
是，住院了两三次了。
但是在医院的时候他配合吗？
在医院配合，然后回家也，然后又开始任性了，然后就是
不吃药。
对。
就是
骂人啊，然后我上次开始骂我，然后打电话说然后骂我，我说我不允许你骂我怎么轮到你骂人呢，然后我很凶的回了他。回了他以后呢，然后呢他过了几分钟以后，可能我慢慢也劝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然后过几分钟以后他回了电话，他说阿姨对不起啊，我错了。
好，那你的妹妹现在跟大女儿，她的大女儿都有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对吧？
他们几个人都是住过院的，然后都在药物治疗。我妹妹也就是不按时吃药，然后就是也是很任性的，就是防备心很强的。他就是感觉，假如说别人就是有给他就是不对的一个眼神啊，好像就是什么，他都觉得别人在害他，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很任性的，都由着自己来，不听别人劝的，所以我们就是感觉也就是很那个啥。
所以像廖医生，像他们妹妹的这个家庭的情况，就是只能够接受治疗，然后按时吃药。
对啊，我们每一个如果有幻想只是精神分裂症的药的朋友，都需要接受药物治疗才可以有 有效的控制病情，但是同样重要就是家人的照顾，怎么样跟他们有好的关系啊，让他们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有办法可以放松啊，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
嗯，
尽量不要到此越来越差越来越严重有暴力的想法行为，冲动的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保持好的关系就容易鼓励他们继续服用药物了。
是是，
嗯，
好，那姐妹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廖医生的吗？
没有，谢谢。
没有了哈。那我想我们也纪念你们你妹妹的一家人，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按着医生的吩咐，能够按时候真的是好好的吃药。那个小女儿呢，你就是要在旁边的陪伴也是很重要，刚才廖医生说了，家人的陪伴也是非常的重要，能够好好的鼓励她，让她能够接纳，然后呢借着药物能够使她能够很快的接受这个治疗，能够得到康复。我们觉得也是很有一点可惜跟难过，为什么两个孩子都是这么小，一个是16岁，一个是14岁的时候就患了精神分裂症，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
我相信现代的医疗都有一个方法哈，
可以治疗
的机会，就是小女儿很重要，就是如果在需要进到医院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就是将来考虑用打针注射的治疗代替服用，代替口服药的治疗。
是是是，好，这个你可以转告告诉你的妹妹，让医生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情况来配合，帮助两个孩子能够早日的康复。好，谢谢你的电话，郑姊妹，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妹妹一家，好吗？谢谢哈，这是郑姊妹的电话。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也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平时想咨询有关于精神方面的这一方面的资料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把握机会打电话跟廖医生沟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哎，你好张姊妹。
你好师母。
是是是，你
好。喂，你好廖医生。
张姊妹你好。
就是我是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是说那个关于焦虑症引起的那个恐惧的治疗，还有就是说那个怎么样脱敏的这个问题。
好，
因为我是那个从那个大概15、16岁就开始焦虑嘛，然后的话我现在已经是30几岁了，然后我是长期服用那个抗焦虑和抗忧郁的药物，然后现在就是说前些年在吃的是那个那个盐酸舍曲林片，还有一个是富马酸奎六平片。然后我去年去就医的时候呢，然后后来那个医生他又给我开了一个新的叫举原酸坦度罗酮胶囊。然后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是有那个筋骨伤痛嘛，然后在我筋骨伤痛的时候呢，然后我又经历过那么多，就是说那么几次，然后被人撞到，或者就是说被人推挤，然后呢让这个筋骨伤痛加重的这个经历，然后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最头疼的就是很，就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的，是那个，就是说，如果我听见，或者是说我看见周围如果有人或者有什么电瓶车之类的，就是飞快的朝我这个方向跑过来，或者行驶过来的时候的话，然后我的身体就会瞬间变得非常的僵硬，然后的话。有的时候我还会产生那个过度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躲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我觉得他从我身边，就是说如果是空间又很小嘛，如果他又从我身边快速的通过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撞到我，但是的话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可能都还是不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会那个就是说我会控制不住的，然后去飞快的躲闪一下，但是的话，这样的一个很快的动作的话，可能就是说反而会让我的身体嘛，就是更难受，因为我就是慢性筋骨伤嘛，就是说本来那个腰背啊就是不稳定，也是不太灵活，然后这个是就是说最近这些年吧，大概有十来年吧，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
然后的话，大概从去年开始吧，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很容易受到惊吓的这个情况就加重了。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面嘛，如果是我妈，如果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嘛，就说本来她是没有说话，我们家里面是很安静的。如果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突然就是说声音说大了一点。或者就是说他刚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然后他的声音突然说猛了，你就是稍微说猛了的话，我觉得我都会被受到惊吓。然后的话我就去就医嘛，然后后来那个医生说我这个还是属于焦虑症，然后我也在外面做那个心理辅导，然后的话他采用的那个脱敏的方式的话，就是先引导我从头到脚这个身体先放松嘛，然后的话放松了以后，然后他再让我再去想象那个就是说让我很恐惧的这个场面，然后就是说采用的那个心理舞蹈方面的治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也做过那么几次，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对我来说也不是很明显，但是我就觉得这些年我就觉得这种恐惧的这个情况就是感觉越来越重了，然后我就不知道除了那个坚持服药以外的话还可以采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好，你辅导也做了，所以你药物也在吃，但是呢你觉得还是没有改善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他那个比如说如果是有小孩啊或者什么人就是说在我旁边嬉戏打闹，如果他们突然朝我所处的这个方向突然冲过来的话，我就会感觉真的是极度的恐惧，然后就感觉瞬间这个恐惧值就已经飙升到了很高了，然后但是你人要放松要回到那个正常的状态就需要很漫长的，这样就是说就是恢复的就很慢嘛，然后一紧张一恐惧感觉浑身都被就是很僵硬，然后后来反正我去就医嘛，然后他就说我这个还是焦虑症，然后我也不知道除了吃药还有那个做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脱敏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善一下。
是，廖医生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善吗？
张姊妹，你的情况都是，如果我们归类你的情况是焦虑症，这个也是蛮常见的，因为焦虑症是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听你的故事，你的经历，你恐惧的事情就不太多人有这个恐惧，但是都有。我们看过有一些人对一些发生过一些意外啊事情之后，对类似的一些经验环境都有一个很恐惧，比方说很去到高的地方啊，坐飞机啊，坐一些公车啊，很多人的地方啊，森林很吵的地方啊。 都有类似的一些恐惧啊。当然如果是比方说坐飞机啊，可能就容易一点，因为很多人都不是常常每天坐飞机。如果比方说有去外游坐飞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有效的抗焦虑药，
是
服用哪一天坐飞机就吃药，哪一天就可能情绪好一点，放松一点，没有这么恐惧。但是刚才张姐妹的情况就是，很多人冲过来跑过来就感觉很恐惧，这个就很难避免了。在有人的地方，在现代的社会，到死的生活都有很多情况，很多人走来走去，
对
吗？
对
对。所以我都鼓励张姐妹不要逃避，不要害怕，就是这个情况都是跟我们平常见的焦虑症。可能特别有一个名称，就是恐惧症，这个是都是我们这一类分类的。刚才讲就是恐惧症，比方说打雷啊，很高的地方啊，有一些人怕水啊，怕火啊，怕小动物啊，怕狗啊等等，我们都有，通常就是两方面的治疗。刚才姊妹已经谈过了，第一就是用药物帮助这些症状。刚才姊妹讲的，你服用的第一种的药物就是很有效的，就是抗忧郁，对对对，这个药就是最常用、最有效、最多人有用的。但是可能药物的分量，如果情况都不太理想啊，康复不太好，通常都有增加药的分量。
要增加，
对
呀、
啊，有些人吃两片呢、三片、四片呢、这样。
我能不能再问一下？因为我从最开始就是我已经吃这个药很多年了嘛，从最开始就是每天只吃一片，然后到现在的话，然后每天都吃的是，2.5片的。然后，如果是我觉得每次去看病的话，如果你跟他说，如果你的症状加重了的话，然后他就喊你加量，但是我又看到这个药，它最大的剂量是每天吃4颗。
对呀、
啊。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加到4颗了以后的话，那又怎么办呢？
我相信医生跟你要好好的商量评估讨论医生的经验去选择最好最安全的分量。第二就是我们讲徐柳药物治疗很重要，就是刚才你讲的心理治疗，我们正统的名称就是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
认知行为
不是心理治疗，是行为治疗，就是透过重重复复的行为的训练，
训练它。
比方说，如果你真的很怕狗，你首先又找一些很小的狗啊，狗的头片啊，狗的玩具啊来。看多一点呢，接触多一点，慢慢去尝试去碰去摸一些很小的狗，
去跟他多一点的接触，对吗？
对呀、可能开始是摸一头假的狗，一步一步才摸一些很可爱很小的狗，慢慢才一段时间呢、一段日子之后啊，如果你能够做处理好你的情绪，你就算。是摸一些很小的狗，你都没有恐惧，才可以一步一步去借助一些大一点
的
狗，
或者是大一点的，
越来越增加你的水平，一步一步来。这个我们讲就是 graded exposure， 就是一步一步增加你去面对的一个程度。比方说你需要，如果恐怕很多人的地方，你就先多去一点，不太多人的地方。习惯之后才一步一步
再去
增加你的难度，对吗？对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认知行为治疗 CBT 就是这样做了。如果两方面药物治疗加上这个行为治疗 CBT 两方面一起来治疗，效果就最好了。因为张姐妹的情况都不是很短的日子，已经很长的日子，我们相信需要透过 CBT 认知行为治疗加上高剂量的抗忧郁药，就是这个血清素的药物，两方面加起来就效果最好了。
高剂量啊，药
对啊， 对啊，
高质量的，所以呢，
哦、我还以为你说、哦、
不是张子妹，张子妹是这样的哈，高质量的、嗯，你要先跟你的医生沟通。刚才你说了，你的那个、嗯、廖医生说你的药物是很有效的那一种药物呢，你刚才讲了一件事情，你说本来是吃一片，现在增加到两片半，它的最高是可以增加到四片，你现在呢就开始担心有一天增加到四片的话怎么办，对不对？
对，我想增加到四片了、
嗯、
然后到时候还不管用，那怎么办呢？
张子妹，你先不要这样想哈，因为呢我相信医生都是专业的，所以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你跟你的医生有一个好的沟通，他会按照你的情况会增加你的药物的那个分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认知行为的治疗呢，就是廖医生举的例子你已经听明白了吧，如果你怕人的话，你要开始练习从三个人多一点的互动到五个人多一点的互动，再慢慢慢慢增加到十个人、十五个人、二十个人，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克服那个恐惧感。
嗯，对呀、啊，
就是、一点一点的习惯，然后就是有
一点点克服
他，
一点点克服
他身边，然后慢慢就是说那个走，就是有人很快的速度在我就从我身边通过嘛。
对对对，
就是
这些东西
很怕，
就是
因为我总觉得别人会撞到我。
嗯嗯，所以呢我觉得是你刚才说人多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刚才你也讲了你跟妈妈在家里面互动的时候妈妈大声讲话你也会害怕，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他突然一下子，就是比如说他突然如果是比较惊讶的就是感叹一下的话，然后我就会被他这个惊讶的这个声音所吓一跳，但是如果他连续说话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就会被那个突然发出来的比较猛的比较急的那种声音吓一跳。
嗯 嗯，
我相信是两个情况有一些不同。第一个情况有人冲过来，就是这个是恐惧症了。第二种就是妈妈的说话很大声你很怕，这个是你的性格，我们讲就是你的脑部的功能比一般人容易恐惧，容易害怕，反应比较大，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就反应
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呀？
这个是先天的。但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刚才你讲很恐惧有人冲过来，这个是后天的，就是因为以前发生过一些事情你才发展有这个恐惧。但是我相信无论怎么样你一定要好好的面对，不要害怕，不要逃避，因为在现代的你将来怎么长的日子生活都有很多人很多环境你需要面对，你不要怕，你一定要一步一步去克服这个恐惧。
对，不要逃避，如果你逃避的时候呢可能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张姊妹啊，你今天就是希望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真的两方面一起去面对，去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时候呢也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相信神会给你额外的恩典，你一定要好好的依靠主，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做不到，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做了之后呢会失败也不一定，但是呢你仰望神让神给你恩典跟力量的时候呢尝试去做，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不好。
嗯，药物治疗就没办法，一定要看医生，
一定要看医生，
但是认知行为治疗你都可以尝试用自己的方法。
对，
我讲一个故事你听，就是以前都有很多有一些人想教堂啊去想港台去说
讲台
对一般人对
去跟人家分享
一大群人分享的时候都很恐惧，我们就鼓励他一步一步来，首先挑选一些比较小人的活动，一些小的聚会，几个人你开始练习多一些一段时间，练习多一点，增加你的信心，再一步一步再增加难度。
对，
比方说有一些人很害怕在教堂坐下来聚会，很多人他就不舒服，我就建议他坐最后排，
对，
最小人的地方，
最
短一点时间，可能坐不到一个小时，就坐半个小时，慢慢增加难度，这个就容易克服了，
好吗？
嗯，
好的，
嗯，
好，
谢谢
你们，
不用客气，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了。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把握时机跟我们保持联络吧。今天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的直播的节目呢，我们已经进行了36分。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
是
啊啊，对，我是。
你是陈姊妹，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另外呢，今天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
哦，周师母平安。
你好，你好，是、
嗯、
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你好。
嗯，陈姊妹你好，平安。
嗯，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放松的慢慢的说吧。
好的，我女儿23岁，她也有抑郁症，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他到本地的那个心理科去测试了一下，就是有轻度的抑郁症，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就是吃了1个月的百忧解，然后就是后来也没什么，就没在意，就没吃药了，然后呢，他好多的症状就是，比较的敏感，然后一点点事情他都会哭。他也还有社交恐惧，他不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嘛，然后呢就不想去上班，他说他有社交恐惧，
是，
而且经常就是控制不住情绪，我就有的时候稍微就讲了一个点不对劲，我就不说了都不行，然后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就是发脾气，然后就不停地说，就是你这件事，他抓住你这件事就不停地说。然后我就是就在想，我以前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我控制了一下，但是正常的你控制别人也会控制，但是呢，我的孩子他不会控制，因为你只要一个点触碰到他了以后，他就不停地就发火发脾气，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就是就是也有自杀的倾向，就是他总是觉得他自己在外面他总是觉得有人要害他，他自己跟我说的。我刚开始我还没就是今天我就跟他讲我要打电话给廖医生嘛，就给他就是咨询一下嘛，其实我知道应该他在身边，然后今天他不在身边，所以我就转述一下，他觉得他也跟刚才这个孩子一样，说感觉好像有人在要害他，他也有这种感觉，而且就是最近他不是抑郁症嘛，有点犯了，我也不知道，我们一直都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只是以为他上初中的时候就有点叛逆，当时只把他当成叛逆，觉得他怎么人家孩子都那么听话，然后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讲这搞这孩子怎么搞的，然后也没在意，所以现在才知道原来就是讲他好多他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一点点事情就好敏感啊，最近就是他说是自己抑郁症犯了，我还没在意这个事情，就是吃不下去饭，吃饭的时候恶心，还有特别不好的时候就是耳边有电流的声音，会持续一段时间。
哦，
对，而且睡眠质量不太好，他说起床以后头有点疼，然后呢感觉就睡不好，然后就这些吧， 好，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抑郁症，就是他在这个症状之前，不就已经有抑郁症这个症状了吗？
是。
然后正好又这个对象啊，他这个他不谈了一个对象嘛。
哦。
然后呢，他就一点点事情就是好在意，就疑神疑鬼的，就觉得对吧？对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我也怪于我在旁边就是干涉了一下。哦，我就讲，我也没在意这个抑郁症有这么严重，我就讲我女儿有抑郁症，对吧？
嗯，
我讲你能跟他谈就谈，不能谈你两个就不能接受你就分手。
嗯，
然后我讲他现在不能再刺激了，因为呢他谈了几段恋爱，都是就是讲，抓得太紧了，就是他对于男孩子抓得太紧了。有的时候他刚开始我都不是很明白，我说为什么你们谈恋爱就那么容易哭啊搞的，我讲那谈恋爱本来就是很甜蜜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就是我每次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经历了几段恋爱，他这次的打击有点大吧，也是所以我就把这个跟廖医生讲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去请廖医生给我们指导一下。
好，那我也想问一下，现在他是几岁啊？
23岁。
那他患这个轻度的忧郁症是在
18岁。
哦，18岁的时候患的。然后他有一直吃药吗？
没有。
到现在也不吃药？
对，他就吃了一个月的药，然后我们就没把他当一回事。
所以现在他也不吃药，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带
他
去看医生。
哦，好，好，请廖医生。
嗯，陈志斌，我想问女儿从来有没有做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啊？有自杀的行为啊，暴力的行为？
他也自杀过，他就自己，就是用那个什么电线嘛，我们都不在他身边，他自己说的。他用电线勒自己的脖子，但是他说神不让他死。
嗯，
我们也信主。
嗯，他
是有暴力的倾向。
嗯，过去的5年以来，他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时间比较稳定啊？好像很正常啊，有没有？
嗯，也有正常的时候。
嗯，
基本上正常。
平常、
就是、我们不能触碰他的点。
嗯，他外出啊，见人呢、啊，见家人朋友的表现怎么样啊？有没有是不是很多时候都蛮正常啊？
一般都正常，但是就是比如说他到哪里去啊，他都是喜欢低着头。
嗯，
就不正视看，不正视别人。
嗯嗯。他有没有常常说自己感觉很空虚啊，很闷啊，没有方向啊，没有目标啊？
对对，是的，他就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嗯，你刚才讲他很敏感，对什么敏感呢？
他对什么敏感？反正好像是很敏感，他对感情这方面很敏感，
很容易就影响到情绪爆发不稳定，对吗？
对对对，是的。
我陈姐妹，我相信你的女儿的情况，按照你告诉我们的症状，不是单单是轻度的忧郁症，也可能不是忧郁症。我们有一些比较小的诊断，有这个医学的分类，这个叫可能有可能女儿的情况就是边缘人格。
哦，边缘人格啊。
边缘人格障碍就是一个人格障碍，就是很多时候特别是女生10多岁中学大学的时候就发展出一个常常好正常，特人就很敏感啊，情绪很不稳定啊，哭啊，发脾气啊，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啊，自杀的行为啊，常常不开心啊，好像没有自信啊， 也很容易对男女的关系啊，很不处理的不好，就很容易就情绪受到影响啊，也很有又爱又恨这个情绪，所以这个可能如果是真的这类的人格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去五年都有这类的症状重重复复出现，平常就好像很正常，没有太大的忧郁的症状，但是一敏感啊，有一些情况出现啊，比方说男女关系分手的时候，他就很情绪极度不稳定，有自杀的行为。这方面来讲都是一样，通常我们如果医生看到这类的朋友都会处方，就是你刚才讲服用一个月的哪个药，就是白药解这类药都通常都有一点用、
哦、
但是不单单是药物的治疗，一定需要如果有机会的话，有一些好的心理咨询心理专家帮他尽量有一个信任的关系，就是他会接受这个心理的治疗，可能是每个月见一次，就是处理他的心理的问题，慢慢培养教导他怎么样控制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学习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如果女儿的情况这样下去，都有一个机会，如果她受到很大的打击的压力，都她都有自我伤害的行为，这个就不好了。
是是是。所以陈姊妹，就是说刚才廖医生建议的，你听见了吗？
哦，听到了。那是不是还要用药啊？
对啊，我刚才讲就是比较小人有这方面的认识，就是边缘人格
障碍
，这个都是我们现代的医疗归类，这是个是人格的问题，但是对。都跟我们平常看的忧郁症有一些类似的，所以治疗都是用这个药，都是同样有用。但是我刚才讲就是不单药物治疗，
还要找心理，
最好就配上有效的心理治疗就最好了。
是，
因为他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专家帮助他，教导他怎么样好好处理他的不稳定的情绪。因为他将来都碰到很多不同的环境啊、人啊、男朋友啊，如果他有机会将来上班啊、工作，都很容易与其他人有一些关系上的一些问题，都容易刺激他、打击他的情绪，容易。照到刚才你讲很敏感，很容易就情绪不稳定，情绪不好，自杀的行为。
对对对，好啊，那我们鼓励你，就是说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也能够找一个比较能够信任的这样的心理咨询老师帮一帮你的女儿，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跟你谈到这，谢谢你的电话。
告诉我说爱要怎么做，我的笑声算不算拥有。
空中辅导为你预备全新特辑，特别爱陪伴你，让我们和特教孩子拉近距离。
第七集，黄嘉妍老师与你同行，建立以爱为本的管教。
下个礼拜一8月14日，
一起
加多一点点，
敬请留意收听。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他爱上。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还剩下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那我们赶快来接听陈姊妹的电话吧。陈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们好。
哎你好
陈姊妹，你好。
是，时间不是很多，请说。
我是因为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临快去世时之前，她会每隔3天或者2天会不睡觉，然后导致
我和爸爸也睡不好，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点轻微的发病，然后就到医院加药，然后呢医生又不听我讲，就说我睡不好就直接给我加安眠药，加那个富马硫喹平片，那个加那个药加了现在加到七颗，然后又吃那个左匹克龙三层一颗入睡困难的药，现在我在减药，今年五月份开始减的，先减的是洛硝西泮，减了一颗半颗半颗减的，减下来现在开始减三层，就是左匹克龙的时候减半颗减不下来，我就减了四分之一，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个药到底怎么减发的，我就想问问廖医生。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吃这个安眠药吃的太多了，现在自己在减对吗？
对。
那你有问你的医生吗？
问过的，医生叫我先减那个洛硝西泮，先半颗半颗减。
嗯。
但洛硝西泮一颗的药半颗半颗减，两个月减了一颗减下来了，现在第三个月开始减左匹克龙，就三层左匹克龙。入睡困难药他也叫我减半颗，但我减不下来，减了半颗然后晚上睡觉就不好。
哦哦，所以这个问题你没有跟你的医生谈？
跟我的医生谈的，他叫我减半颗，后来然后减不好的时候我再去找他的时候挂他号挂不上，没挂上他的号。
哦，
然后今天正好星期二，我就来问问廖医生看怎么解。
好，我请廖医生回答吧。后面还有一个电话在等。
哦，陈姐妹，我可以告诉你，刚才告诉我们三种药物，第一种就不是安眠药，第一种是常用的一些用来抑制正常分裂症的药，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很有对睡眠有帮助的，所以这个药应该医生没有告诉你去减了。第一种，刚才减。另外两种就是安眠药了，通常我们就是分开来减，就是不要一次过两种药一起减，通常是减挑选一种，可能减不是减一半，是减四分之一。如果一片就是减少到四分之三片，如果两三个礼拜都能够睡得好才可以再减。有一些人可能两三个礼拜都睡得好就减了，但是如果不太好，你可能需要等多一两个月才慢慢减。减药的速度不需要
太快，
不要太急，
对，
否则你的睡眠不好，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病情、对你复发的机会都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不鼓励睡眠太差，如果睡眠不好就千万不要减。
是的。
第二就是不单单是减药，第二就是需要有好的白天的生活啊，有活动啊，有运动啊，你尽量搞好自己睡眠之前的行为，比方说不要喝太浓茶啊，不要太吃太多很辣的东西啊，不要做太刺激的活动啊，你白天多一点运动，晚上做一些放松的活动就容易可以睡得好一点，白天也不要午睡，那个就最好了。
好的。
所以减药就是慢慢减，
对，
先减一种啊，过几个礼拜半个月一个月再减四分之一，
对，
慢慢减就容易一点。
好的，陈姊妹，不要操之过急，好吗？那不好意思，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所以我想我们就跟你谈到这，慢慢来，不要着急，相信一定会对你的身体的这个睡眠健康一定会有帮助的。好，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另外一位陈姊妹的电话吧。喂，陈姊妹，我们看到
你好，这
是
吗？
是，你好，你好。因为没有时间了，真的不好意思，没有时间了。儿子患抑郁症了吗？
是呢，我上回也跟你交流过。
他多大了？
16岁。
哦，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问题他就是吃药，就是有点排斥，他就是有点不想吃，吃的吃的就是。
哦哦，所以你今天想问医生，就是说怎么样帮他能够很顺利的吃药吗？
他的情绪上面倒是有些时候他就是 和你顺了他就不怕，你不顺了他他就不行，这个现在这个脾气。
那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想问的我就是说，要他放这样不吃的话，医生说的他说要接着吃，吃再吃几个月。
他现在不，
如果
像现在是不肯吃药，对不对？
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顺着他还是不顺着他吗？
是呢，就是有点就是。
哦、
我就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不吃了，我说医生说的不能放这样子说整，我就是说。
哦，好。
通常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抑郁症，如果是严重的抑郁症就一定要服药。
嗯，
如果是比较轻微的抑郁症，可以不吃药，但是需要有心理治疗。
嗯，
如果有好的心理治疗，有心理咨询，他本人选择不服药，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另外就是如果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好，有进步，症状也越来越小，他的情绪越来越稳定，就可能不需要长期服药。通常我们很多朋友抑郁症第一次发作都是服用药物3个月、6个月、9个月都可以停药了。所以抑郁症跟精神分裂症很不同，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停药。如果他本人感觉已经稳定，症状没有太严重，没有自杀的念头，也可以想学，他可以保持一定的功能，就可能不吃药观察都可以。如果不吃药，最好就有心理治疗，就最好了。
对对 对, 对、
嗯。所以按照儿子的情况，如果他的情况不太坏，不太严重，他不吃药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嗯。
他主要是也不爱跟人家交流，倒是一天都是待在家里，也不爱出去，就是这样。这样子停药，我怕又不行。就是我想来问一下廖医生，
有没有想学啊？
他有没有去上学？
嗯，上学倒是初三的时候，倒是就是下个学期就上了一个月就没去。
啊、哦。
现在倒是高中报报的，他说：“哎呦，我上的我也不想去读书啊什么的。”他就是放这样子个念头也是有。他说：“哎，我也不想去读书呢。”这样子说也。
嗯嗯。
嗯，我担心就是这个年纪，如果他服药没有太大的帮助，他也本人也不太愿意服药。另外他没有想学，也没有什么活动，没有目标，白天没有什么事情做，这个情况都不太理想，就是他完全没有一些兴趣啊，没有感觉，没有什么目标啊，没有一些动力啊，这个就算他愿意服药，如果他的生活都是很没有动力，这个都不会康复得好。所以我反而来讲，就是有没有一些机会让他可以找一些事情去学习啊，去做啊。如果他真的不愿意想学读书，没办法读书，都要找一些其他的机会啊，其他的途径，让他可以继续学习啊，继续去找他将来的生活。
对，就是做一些他有兴趣的事情，让他能够继续的做下去。对对。
对啊，做运动啊，参加一些活动啊，如果有一些培训啊等等。
运动，廖医生他就是一天就是，吃了就是躺着就是开水机啊什么的，就也不要出去的话，他也就是叫他出去玩，他也出去的。
嗯。
就是如果不出去玩，他就在家里就开水机啊。
如果有人关心他的话，他愿意接受吗？
什么？
我是说，如果有人去关心他，他愿意接受吗？
也不爱他，就是有些我们关心他去玩，像他姨妈他们叫他出去玩，他说不爱去。
嗯嗯。
我不爱跟他们说话，
嗯、
他也是这样子有点。
非常不。
就是有点排斥人家。
是。
你如果跟他交流，他就是也不爱跟你。叫他做什么、
嗯？
我凭什么给你做啊？他会是这样子，这个事情、
嗯、
这样。
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的直播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想我们跟你只能够谈到这。那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刚才医生也讲了，就是说他的情况如果是有好转的话可以不用吃药，但是呢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接受治疗。另外呢也帮他找一些他可以做的一些他喜欢的事情， 这样鼓励他有动力的去活下去。好，那如果再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礼拜三早上打电话跟我们互动，或者是也请你的儿子跟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吧。我们真的是愿意陪伴，也愿意帮助他。再次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接听了五位弟兄姊妹的电话，也希望大家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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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觉得寂寞过